咱的系统的开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宋雷，那目前是在微软企业服务部里面进行一些关于 Windows Embedded 和 Windows Mobile 的一些咨询以及开发。那么也欢迎大家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合作哈。下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次课程的一些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 USB 的一些基本知识，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 USB 它的在我们 Windows Embedded CE 下面的一个架构设计。为了方便比较呢，我也简单会介绍一下在我们 XP 上的一个架构。接着呢，我们会介绍在这个架构当中的两块，第一块是一个 Host Controller Driver， 第二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就是我们这个 USB 的一个 Client Driver。在 USB Client Driver 中呢，我们会介绍着重介绍一个加载顺序，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在之前开发的过程中，可能我经常会觉得比较迷惑的地方。第二呢，我们会介绍具体实现一个 USB Client Driver 它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那然后我们会特别针对 Windows Embedded 的 CE 6.0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抛进一个之前在5.0上这样一个 USB 驱动，我们该需要注意的哪些方面。为了就是如果大家想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课程中的一些描述和讲解的话，其实最好是对 USB 是开发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像 endpoint， 比如像 transfer 这种 USB 的基本概念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同时呢，我们会讲到这样一个驱动的加载的这样一个流程以及架构设计。所以，如果大家对 Windows Embedded 的驱动这样一个基本流程的话熟悉的话，也是非常容易去理解。这个课程呢，也是一次 Level 300的一个等级的基础课程。OK，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 USB。那其实相信大家对 USB 这款应该不是很陌生了。那么如右图大家所看到的是，我们目前在 PC 上，在我们主流的平台上，我们会有大量的 USB 外设，比如 USB 打印机、USB Camera， 我们有 USB Hub 支持去扩展这些设备。同时呢，最新呢，我们有手机对手机，就是 USB OTG 这种两个 host 相连的这种新的这种 USB OTG 这种规范。那目前 USB 到现在从最初的1.1到2.0，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 USB 3.0的规范出来了哈。那我们也有一个 USB 的官方组织去来维护和制定这样的一个规范。那 USB 之所以出现的话，其实就是它是有一些解决了一些传统的传输介质的一些缺点了，比如像串口或者进口以及 PSU 口，可能有的是不支持日插拔，比如有的可能是需要事先分配好分段可能多个外设就得占用多个分段资源。那我们 USB 呢，它是可以支持日插拔，并且呢它只会共享一个终端就是很方便的解决了这些传统的传输介质的一些问题。那在速度上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那目前 USB 是有三种速度，分别是 low speed、full speed 和 high speed。大家可以看到在 USB 2.0就是 high speed 当中，我们可以达到480兆，那这可以满足我们大量的这样一个速率传输这样一个需求。那在最新的这样一个 USB 3.0当中呢，我们已经有 super speed 了就是大概可以达到4.多G 的这样一个传输速率。OK，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些基本的 USB 的一些概念了。首先，在 USB 总线上，它不是一个点对点的这样一个传输它是有一个 host controller 和多个外设。大家请注意，在我们 USB 总线上，我们只能允许一个 host 的存在并且所有的命令的发起就是从 host 端来发起的。OK， 那在 host 大家可以典型的去理解为就是一台 PC 我们常用的 PC 机，它就是一台 PC。 那我们 Windows CE 呢，我们可以使用 Windows CE 在我们的设备上去做一个这样一个 USB host， 允许把一些 USB 外设插在我们的设备上。然后呢在做 function 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 USB device、 USB 设备，比 就是像 U 盘啊，像 USB camera 鼠标键盘，那它们是它们必须挂在这个 USB 总线上，同时呢，它是可以由 bus 直接供电的。那大家知道，在我们 USB 四根 pin 上呢，其中有一根 pin 呢是一个5伏的这样一个电压啊，所以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设备呢，它可以是由总线直接来供电。当然，对于一些可能需要大量耗电的这样一个外设呢，可能它需要外接电源。那我们 Windows CE 呢，其实也是可以来做 USB function 的，也就是说，我们 Windows CE 本身可以把自己做成一个 USB 设备，挂在 PC 上啊。那像比如像我们目前Windows Mobile 上面的所有的 Windows Mobile 手机都会支持 ActiveSync，那其实就是把 Windows Mobile 呢作为一个 USB device。它就是做一个 USB function。那我们再着重介绍一下 USB 总线了。刚刚说到 USB 总线上面有 USB host，有 USB device，那么还有哪些角色呢？那我们这边又再把它细分了一下，大概有这5个角色。第一，host computer，那跟刚刚之前说的一样，它可能典型的是一台 PC 机，或者上面跑的是 Windows XP，或者我们现在的 Windows CE。这都可以。接着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 host control driver，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硬件上，我们是需要一个叫 USB host control 的这样一个硬件。这个硬件呢，会直接跟总线进行 USB 的数据的物理的收发。所以呢，我们为这个硬件呢，我们必须写一个 USB host control driver。这个 driver 呢，就是控制我们这样一个芯片。并且呢，这个 host control driver 呢，根据我们插入设备的不同呢，会加载 client driver。OK，那我们就介绍 client driver。什么是 client driver 呢？client driver 就是说它代表了一套逻辑的这样一个关系，它会直接跟 USB 它是直接跟 USB device 打就是说它们的逻辑它们 interface 进行交互的。那么在我们还有一个物理总线，刚刚说到我们的设备需要挂接在 USB bus 上，同时我们的 host control 这个芯片呢会跟 bus 相连，在这个 bus 上呢，我们是允许有一些 hub，就是说扩展设备那 hub 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特殊的 USB device 那这一块其实不在我们今天讨论之列了。OK，那最后呢就是个 USB device，就是一个真正的U 盘或者 USB 鼠标键盘，这就是 USB bus 上的几个角色。那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 USB device 它的一些细节。首先，作为一个 USB device 呢，它可能有多个功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把这样一个功能或者说它的能力，我们称它的 interface。一个 interface 呢，就是暴露出这个设备一个能力。那比方说，我可能有一个很复杂的设备，比方或者就说我鼠标和键盘，我是一个 USB 设备，那么鼠标是一个 interface，键盘也是一个 interface，那么我这个 USB 设备实际上它是有两个 interface 的。OK，那么 USB 协议中规定，当一个设备呢它暴露出一个以上的 interface 呢，我们称这样的设备呢叫做复合设备。OK。那后面也会说到，在我们 Windows CE 呢，对这种复合设备的一个支持程度。对于这样的 interface 呢，其实我们的 USB 的官方组织呢，是有规定一些标准的这样的interface，比如说像鼠标键盘，OK，那这个可能是大家经常使用的，在各个平台上都会使用的这样一个设备。对于这些经常使用的设备呢，USB 有 USB 组织定义了一些规范的这样 interface。那么，可能也有可能是 OEM，或者说万厂商他自己，有一个特殊的需求，他为这样特殊需求呢，自己产了一个特殊的USB 设备，那这也可以的。那这样的 interface 呢，就是一个我们就说不是标准的了，是一个弯的定义的这样一个interface。那么后面我说到，其实我们 USB 驱动的加载呢，实际上是跟 USB 的 interface 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接着我们介绍 endpoint 的概念。刚刚说到，我们一个 USB 设备呢，它可能有多个功能，然后我们把这样的功能呢，我们称它为 interface。 那么一个 interface 呢，它实际上是由多个 and pointer 组成的。那么什么是一个 and pointer 呢？and pointer 呢，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在设备端的一个存储位置。当然，它还有一些逻辑的比如说地址啊，一些逻辑的标号的，跟它绑定。那么 USB 协议又规定了，说，哎，我们一个 interface 里面呢，其实最多只能有16个 endpoint。那么我们只能最多用16个 endpoint 来进行一些状态的配置一些信息的传输。实际上大部分的 interface 呢，其实用不到这么多 endpoint，可能比方说我们收一个 endpoint，发一个 endpoint，可能大部分设备来讲，endpoint 其实就足以了。接着这边会再介绍，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Python 的概念。Python 呢，它不是一个物理的概念，不像我刚刚介绍的 endpoint。endpoint 呢，它是实实在在，的确在我们的 USB device 当中有这样一块物理的硬件的电路。OK，那么 Python 呢，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物理的实际的硬件的元素在，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它会把我们 USB host 跟 endpoint 进行一种联系，那这种联系呢，我们就好像直接建立这样一个通道或者管道，所以我们称它为 Python。那么 endpoint 呢，它实际上是有方向和传输类型的，我后面也会介绍传输类型。所以这些 endpoint 的方向和传输类型呢，实际上就决定了跟这个 endpoint 所绑定的这样一个 Python 的它的方向和传输类型。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到，实际上在我们写 USB hard drive 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直接对 Python 进行操作的。OK，Python 呢会负责跟具体的 endpoint 进行绑定，然后对上层而言，它的一些，比方说我们想要写数据啦，我们想要收数据啦，我们实际上是直接对 Python 进行操作的。请大家把这些概念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这样有助于帮我们在进行一些之后的 USB 的一些开发的时候有助于去理解一些，比方说像你参考一些微软代码的时候，对这些概念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介绍了 USB 它的 endpoint 有传输类型，那么我们的 USB 传输类型有几种呢？我今天给大家列举了，就是我们有四种这样的传输类型。有的人会问，哎，我们为什么需要 transport 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是说 USB 一个包？这边可能给大家帮大家去理解一下，就实际上，OK，实际上在我们 USB bus 上，的确，我们 USB 传输的最小的单位呢是 USB 的包，那 USB 包会直接包含我们想要传输数据，但是呢，USB 呢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完善的这样一个协议，它为了保证这样的数据传输的，因为大家知道它速度传输会很快，很快就会产生出现一些噪音噪声会导致一些数据的错误啊。那么这个协议呢，它本身就在协议层就规定了很多保证这样速度高速传输数据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实际上想完整的就是传输几个数据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会进行多次的这样一个包的收发。那么这样来回几次包的收发呢，就是一个 transfer。OK，所以大家。后面也会介绍USB Client Driver，我们直接会调用一些 Transport API，我们不会直接操作 USB 的包。OK，那我们再介绍下面这四种 USB 的 Transport 类型，分别有控制传输、同步传输以及中断和 bug 传输。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控制传输，那这个传输呢，它实际上是在一般是在 USB 枚举的时候，在 endpoint 0上面，我们进行的一些描述符的获取我们会使用这样一个 control transport，所以它的主要用途呢，就是用来查询，并且可以做一些信息的配置。一般来说，我们会在 endpoint 0上，当然也允许我们，你可以再配把其他 endpoint 也配成这个 control transport 的类型。接下来是一个同步的 transport，那这个 transport 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必须得到一个带宽保证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一个USB frame 上预留比方说70%或80%这样带宽给这个传输，并且它是有一定的延时要求的，就是说，OK，我还是要保证这样的数据实时性，我不能 不能在低于一站式执行下面才能把数据传过去。OK，然后我们还有中断传输。中断传输的话，主要一般是用于一些数据量传输比较少的 USB 外设上，像 USB 的鼠标键盘。OK，那这边可能再帮大家理解一下 interrupt 这个概念。这里的 interrupt 和我们之前理解的像 CPU 的中断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在我们 CPU 或者说我们 SOC 的中断上，都是由外界硬件产生了这样一个比如说是一个上下行的跳变啊，电平的变化，然后 CPU 能捕获到这样一个中断。OK，这个是之前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一个中断。那么在 USB 这里的中断传输呢，实际上它是一个 polling，也就是说它是会轮询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USB host 会定期的去查询。哎，你鼠标有没有移动啊？你的键盘有没有按键发生啊？所以这里的中断实际上是一个轮询。好，跟大家之前理解的可能中断是意义是不太一样的。最后呢是一个 bug 传输，那 bug 传输它也是一个大数据量的传输。那实际上 bug 传输跟之前介绍的第二个同步传输呢很像，但唯一不同的是说 bug 传输呢它对时间不敏感，比如说像我们 U 盘拷数据。OK，U 盘拷数据的话，可能多跑了一两年吧，一秒两秒，对我们来说，OK，我们的用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一个 USB camera，我们的一个摄像头，我们可能希望我们人，比方说我们在摄像头面前做了移动，那我们希望立刻就能在哪里看到这样一个移动发生，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延迟很厉害。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的话，我们就必须使用同步传输，而不能使用 bug 传输。那么这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 USB 的四种这个传输类型。接着呢，给大家介绍一个 USB device class 这样一个概念。刚刚说了，我们 USB 是由官方组织来维护这样一个协议和标准的制定，所以呢，针对一些常用的这样一个接口呢。刚刚说的接口就是我们一个 USB 设备的一些能力的暴露哈，所以针对一些常用的这些 USB 设备呢，我们定义了一些标准的 class，我们就称它为 device classes。OK，那么有哪些常用的这样一个class 呢？比如像 HRD 的 class，也就是说人机接口设备的，像鼠标、键盘啊，以及游戏手柄啊，这些都是 HRD 的 class。接着呢，还有一些打印机的，以及像 U 盘这样存储的 class，包括一些video 就做 camera 用的一些 class，包括还等等，这个其实 USB 组织还是做出了一些很多的这样一个规定的一些标准的制定的。那这些标准制定呢，其实是要非常有利于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做一些代码的这样的一个移植动作。OK，那么对于这些class 呢，就是官方标准的 class，我们 Windows CE 支持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目前 Windows CE 呢，它支持 HRD class、Story class、RNG 和 Serial 这四种。其中可能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Serial 的这样一个支持呢，可能不是一个标准的 CGC 这样一个不是很符合官方的这样的 CGC 规范。如果大家在做一些 USB Serial 的开发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我们这部分代码是开源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跟标准 CGC 上是有略微的区别，不过区别不大。OK，同时呢，我们那刚刚介绍这四种 class 是源代码开放的，并且大家在安装 Windows CE 6.0的时候，其实这些 class 都会被默认安装到，并且我们可以在那个用 Platform Builder 去选一些组件。实际上，我们微软还有一些开源的一些项目，比如像 USB Camera，就是我们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在维护这个 USB Camera。那它目前也是源代码开放的，大家可以从网上去找一下关于 USB 在 C 下的一个 USB 摄像头这样一个驱动的代码。OK，那刚刚其实像这些 class 在我们 PC 上，在我们 Windows XP 或者 Windows Vista 上面，其实这些class 都是支持，并且可能支持的更多，能力更强。 然后对于这样一个每个 class 呢，在我们 Windows C 上面，它都有两块，一块叫做 class driver，另一块就是对应这样一个 class 的一个 client driver。好，那么 class driver 呢，它主要是用来负责去处理这个 class 的就是比方说像 HID 的 class，对于这些标准 class 的一些解释、翻译。OK，那么 client driver 呢，才是实际的去真正的跟设备进行交互。比如 endpoint 的这样子打开啊，然后传输啊，那这是 device class 在我们 Windows CE 上的一个支持。OK，那前面这么多，就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USB 的一些概念和一些基础的知识点。那后面我们会在说 USB 设计的时候会直接提到这些东西。希望大家如果可能之前大家对这块不是很熟的话。建议大家先把这一块先了解起来，去看一下 USB Stack。那我们接下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 Windows CE 上 USB 的一个架构设计。就如这张图所示，从右边到左边分别是 host 到device。那我们从右边到左边分别来说一下。首先大家看到最上层呢，我们是有一个 OS，也就是我们的下午模式，可能就是 Windows CE 或者 Windows XP。那它是作为一个 host，接着呢，我们有 USB Client Driver。刚刚说了 USB Client Driver 呢，它是会直接面向那个 USB Function 那边的一些逻辑的一些操作。比如大家这边看到，我们就给它进了一些 Python 这个下面呢，就是我们的 USB Host Control Driver。这个 driver 呢是。控制直接控制我们的 USB control 这个芯片，USB control 这个芯片呢，通过一个 USB cable 跟我们的 USB device 相连。那我们在 device 这边呢，OK，这边不是我们的主角了。那其实相对来说，在 USB device 这端做 function，其实相对来说代码的复杂性或者工作量上来说，都相对于这个我们 host 这边都小很多。如果之前大家有的朋友去做用 CE 做 Windows 做一些 function 如果有这样经验的话，可以知道其实这一块还是比较简单的。OK，那它的话有一个 bus interface，接着它上面有一个USB device interface，那然后可能是我们的一些 firmware，然后我们的 firmware 里面会有一些 endpoint。刚刚说我们的 USB Client Driver 呢，我们会建立一个逻辑的这样一个 Python 这样的概念。把这些 endpoint 跟我们的USB Client Driver 呢，都绑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一个 USB 架构设计。那其实这样一个设计呢，大家去看 USB XP，说错，Windows XP 或者是说 Linux，其实大部分操作系统都是 Mac 这样一个 USB 的架构设计。这也是 USB 官方的文档里面规范里面其实建议的这样一个 USB 架构设计了。那这边我还是给大家列举了一下，在我们那个 Windows XP 专业操作系统上面，我们的一个 USB Stack 它的一个情况。那刚刚说到，其实在 XP 上跟我们 Windows CE 上 USB 的架构设计呢，实际上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说，可能在加载这个 Client Driver 上面呢。我们的桌面端操作系统呢，是通过一个叫做 RNF 这样一个文件。那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插入一个新的 USB 设备，OK，这个时候如果 Windows 找不到这样一个设备驱动，它会弹一个对话框，就是让大家提供这样一个driver 的路径。那么一般在这个 driver 的路径下面呢，我们都会发现有很多 RNF 文件。那么这个 RNF 文件呢，实际上就是来描述。这样一个 USB Client Driver，它里面会包含一些 interface 信息。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飞盘 Windows RNF 这样一个目录，去找一下目前就是我们这个目录下面所放的都是我们目前操作系统里面支持的 USB 其实不仅仅是 USB 了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设备驱动它的一些信息。那对于一些 USB 外设呢，可以去看一下 USB 外设它的 RNF 文件是。如何来写的？现在大家会有所发现了。接着呢，在我们 XP 上呢，它实际上是也是直接支持辅助设备的，比如说它是中间会有一层，就是 USB 辅助设备层。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 USB 服务设备，可以插到我们的XP 上去，然后用设备管理器打开，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新搭载的一个驱动啊，先会有一个叫做 USB Composite Device Driver，那这个是 XP 上多出来的一层。那我们 CE 上对这个服务设备支持情况如何呢？OK，那实际上我们并在 CE 上并没有直接支持。也就是说，OK，那 C++ 上是有 Composite 这样的 driver 这样一层，那我们 C 上是没有这样一层的，那是不是说 C 就不支持符合设备呢？USB 符合设备呢？那实际上这个说法吧并不成立了，我们 C 还是可以支持的，那只不过呢含的 driver 在加载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去做一些特殊的处理，那后面我也会介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思路了，可以供大家去参考。OK，那这边那 C 上的这样一个 stack 呢，其实跟在 XP 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大家看到在左边分别是 client driver，然后我们有个 USBD driver，然后我们也有 USB host driver，然后接着说我们的 host controller 这样的硬件。OK，我们之后会分别介绍这样的一个 USB host controller driver，然后以我们 USB client driver。那 USBD 呢？这部分呢，实际上是微软自己已经提供好这样一个 driver 了。那大家可以去看它源代码。那这边我也会在 HDD 这个 driver 介绍的时候，简单也介绍一下 USBD。OK，那么刚刚说了，在我们 XP 上面，驱动加载呢是依据我们的 RF 文件。那在我们 CE 上，USB 的驱动加载是依据什么呢？实际上是依据注册表。所以，我们必须事先在注册表里面配置好这样一个设备的信息，我们的 USB 含的 driver 呢才能被正确的去加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我们的USB host control driver，还是之前的一个架构设计图。那大家看到在红色背景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USB 和 host control driver 它所负责的部分。首先，它是一个独立的驱动，会去控制下面的一个 USB control 这个硬件。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在启动的时候就会被加载起来的。我后面会介绍到，跟 client driver 不同，client driver 呢它是动态加载的，那我们的 USB host control driver 呢，它是一启动就有加载的啊，这就跟大部分的我们 USB 跟大部分的驱动是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大家会很好奇，哎，那么 USB 组织呢制定了什么规范？对于 host control 这样的硬件呢，那 USB 组织有没有制定规范呢？那实际上是他们也制定了规范，而且制定的很细，并且细到了计算机级别。比如说，很可能是说你写一个 USB controller 驱动，那么你可以满足所有的 USB 只要符合这个规范的硬件，写一个驱动满足所有硬件，大家觉得会啊，这个多好，是我们所期望的这样一个情形。那但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首先第一，我们是有三种的 USB。host control 的规范，后面是直接列举的 OHCI、UHCI 和 EHCI 三种。那这边实际上是有一个小故事了。那在 USB 1.1的时候，也就是在最开始USB 协议制定的时候，那么有两个阵营。首先呢是微软以微软为首的后边还有一些康柏尔这些公司，他们推行的是 OHCI 这个标准。那么另外的阵营呢就是英特尔。英特尔呢，它推行的呢是一个 UHCI 这样的标准。那么大家发现，哎，一边是软件公司，一边是硬件公司，那他们推行的标准是有没有什么特点呢？那的确是很有意思哈。像微软推行的这个 OHCI 呢，它就是软件上写起来很简单，但是硬件上做起来很复杂，可能成本就会相对高一点。那么英特尔推行的这个 UHCI 呢，相对来说，哎，硬件做起来就很简单了，但是软件呢，可能要考虑的部分很多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那么，当时的讨论结果也没有一个，就是说，最终就把哪一方打败。所以在 USB 1.1的时候，这两个 host 的规范呢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到 USB 2.0的时候，哎，大家又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发现总结一下，两个标准存在，的确浪费了一些研发的时间和成本，那大家觉得不可取。所以在 USB 2.0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规范，就是 EHCI 这个规范。 OK，那这大家如果留意的话，会发现，在我们嵌入式领域，我们嵌入式领域的USB host control 芯片上，大量使用的实际上是 OSCI 这个标准。刚刚说了，OSCI 它的特点是软件写起来很简单，所以在大部分的嵌入式场景下，我们目前使用的大量的会是使用的 OSCI 这个标准。OK。那么这样一个，既然都有了标准的这样一个官方的规范，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写这样的驱动呢？那我们 Windows CE 到底有没有什么支持呢？OK，那我们 Windows CE 呢，实际上是针对这三种类型啊，我们都已经写好了写好代码，但 OK 这个不是全部代码，它只是 MDD 的代码，我们还是仍然需要 OEM 商需要为他们的自己的推出的这样一个硬件啊，去写一部分 PGD 的代码。OK，那这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文档介绍呢，因为我们把这一块是跟那个 PandaDriver 是一起混合介绍的，所以呢，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些 confusing 了。那么，所以这也是可能很多客户会跟我们去咨询说，哎，你们为什么你们这一块介绍的看的不是很清晰？OK，那可能就是需要大家去自己再去看一些源代码，因为像我们这个三个标准呢，像源代码都是开放的。OK，那我们现在再来着重介绍一下这个刚刚说了我们的 Windows CE 呢，它是已经写好了 MDD，那么我们仍然需要去写一些 PDD，那么它们的关系是如何呢？OK，那我们这边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MDD 和 PDD 的关系。首先呢，我们需要写一个自己的 PDD 的这样一个驱动，并且呢，我们必须在 test 表的 building 这样一个路径下面，把它作为一个 building 的 driver 呢，去让 device manager 去加载。OK，所以大家看一下左边，我们这边这个 test 表部分，我们得先配好。OK，然后当 device manager 呢，扫描 test 表，并且加载这样一个驱动的时候，它会叫我们的 init 这样一个函数，是不是？那我们 init 的函数里面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叫 MDD 的报的一些接口。那这里大家会发现，哎，可能跟我们之前理解的一般驱动的 PDD、MDD 的架构设计又有所不同。我们的像一般其他的驱动，比如像Touch 啊，或者 SD 啊，或者很多很多 PDD、MDD，它是 MDD 来调 PDD 的代码。但在 USB 的 host control 端这边是不同的，我们的 PDD 呢是会调 MDD 所暴露的一些API 接口，这一点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啊。那么我这边代码提取的部分呢，也是微软开源的关于OSCI 相关的一些标准的代码。那大家发现，在我们的 PDD 的 init 里面会直接去 create 这样一个 MDD 的这样的对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我们的 USB D 前提还没有被加载，那在这个 create HDD object 的函数里面，最终呢，它会 load driver 这个 API 把我们的 USB D 前提加载到内存当中。OK，那么这样一个流程呢，就是我们 host control driver 和 USB D 前提这两个模块启动起来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两个模块呢，实际上刚刚说的就是在启动的时候呢，就会加载起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到 USB 卡的 driver。那么当我们的 host control driver 和 USB D 都已经加载起来的时候呢，那我们这时候设备呢，或者我们系统呢，就已经具备去处理 USB 设备的这样能力了。那么这边这个图呢，仍然是之前的 USB 的框架设计图。那不同的是，红色部分呢变成了我们的 USB CAN driver。USB CAN driver 呢，它跟之前的host control driver 不同，它并不是开机启动加载起来的，它是根据我们插入的设备类型状态加载起来的，并且一旦加载起来呢，它会跟我们设备端呢进行这样一个Python 的这样联系。那我们下面就来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CAN driver。首先，一个 CAN driver，它首先是一个流式驱动接口。 相信这个大家如果对 Windows 11驱动加点不陌生的话，应该会比较清晰。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 init、dinit、open、close，还有 control 啊，诸如此类这样一个流式驱动的接口。除了这几个流式驱动的接口标准接口以外呢，我们还需要三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暴露的接口，分别是 USB device attach、USB install driver 和 USB on driver。所以呢，一个 class driver 呢，它实际上就是暴露一个流式驱动接口加另外这三个函数。大家可以去用那个呢，我们 dump bin 这样一个工具呢，去看那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一般的 USB 函的驱动它所暴露出来的那个导出函数了。那基本上所有的 USB class driver 呢，都会导出函数都是由这几个函数组成。那我们再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额外的这样一个函数，分别是起什么作用的。首先，第一个 USB device entry 呢，它是当我们设备被插入的时候，我们的 USB D 会去调这个调这个函数接口，所以这是在设备被插入的时候会被调。OK，后面还会详细介绍这个函数。那么 USB install driver 呢，它是什么时候被调呢？它是说，那大家其实会有印象哈，我们在 CE 上如果插入一个我们 CE 不支持的 USB 驱动的时候，它会产生调框，哎，有调框，让你输入 USB 驱动的名字。OK，假设这个时候我们输入 USB driver 的名字，这个时候 USB D 呢就会去调这个 driver 的这个 USB install driver，也就是说它会在安装这样一个驱动。那么一般来说，在这个函数里面呢，我们会去设注册表。刚刚说了，我们 driver 呢，它的驱动加载呢，实际上是通过注册表来加载的，所以安装一个函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在设注册表。OK，那从你卸载一个驱动也很简单，我们去把那个注册表信息给删除掉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个 USB 函 driver。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加载顺序。在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大部分，就是大家很多客户呢，我们在做 Windows CE 下的 USB 驱动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了。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驱动是怎么加载的。那这一块呢，目前呢，我们设计也的确，就是还稍微有一些复杂，并且文档上呢，并没有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流程介绍。可能大家会在开发过程中会遇到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 USB 传的 driver 的加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来介绍这一部分。首先，我们的 host control driver 呢，会被先加载起来。同时，我们 Device Manager 也会开机启动，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去插入一个 USB 设备。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Host Control 的硬件呢会抓到这样的中断，并且把这个中断报告给上层驱动。上层驱动呢会拿到这个中断，会去 query 这个设备的一些信息，会把这个 USB Device 的一些信息拿到，比如这个 USB 设备是哪个厂商制造的，它有几个 interface 啊。那个 interface 的 endpoint 是如何的？OK，这些信息呢，我们的 USB host driver 呢都能拿到。然后这些信息它干嘛呢？它去找注册表，对吧？刚刚说了，我们是根据注册表来加载我们驱动的，所以它就会去注册表那边去不断去枚举，哎，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驱动？OK，假设我们找到一个很合适的驱动，就是我们的 US，就是我们如右图所示这样一个框框，就是我们的一个 USB client driver 呢。那一旦找到会怎么样呢？它会调刚刚说的，我们会调 USB device attach 这样一个函数接口。所以我们这样一个 USB driver 呢，它必须得暴露，先暴露这样一个接口，不然它不会被调到。所以我们第四步会调这个 API。调这个 API 过程中呢，就会主要会建立一些我们的 USB driver 呢会去看，OK，我这个设备是不是我这个驱动所能 handle 的，所能控制的。还会去做一些检查动作，OK。那这个时候它还会，如果一切检查都是没有错误，的确这个插入设备就是一个鼠标，而我就是一个鼠标驱动，OK，我能看到这个鼠标。那么它再会去做一件事情，这是第五步，它会注册一个 callback，一个通知的 routine。那这个函数呢，主要是将来卸载这个设备，就当我们这个设备一旦被拔出，我们这个驱动需要被卸载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些 dinit 的动作，对吧？我们需要去销毁一些资源。我们提供了一个 callback 给 USB D，那 USB D 呢，将来会去调我们这样一个函数， 所以第五步呢，我们得注册一个 callback 函数。接着呢，第六步实际上干嘛呢？它会去让 device manager 把自己给 gather 起来。刚刚说了，我们一个 canDAVID 呢，它是一个流式驱动接口。那么只要是一个流式驱动接口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activateDevice 这样一个标准的 API 去把自己给 gather 起来。所以第七步呢，我们的 device manager 呢就会去加载这样一个驱动，那最开始会去调它的 init 这样一个函数，那么这样从一到七这七个步骤呢，就把一个 USB client 驱动给加载起来了啊，所以大家会觉得哎，那之前如果没有看过源代码，只是简单看一下文档的话，可能对这个过程还不是很了解。原来我们的 USB Client Driver 是自己给加载起来了哈，这还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有没有一种情况是说，哎，我 USB Client Driver 呢不是把自己加载起来，我再去加载另外的驱动，可不可以呢？实际上这个形式呢也是可以的，并且我们目前的 USB Disk 这样一个驱动呢，就是用这样一个模式。这边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呢，其实跟之前的七个步骤一样是一致的，只不过这边呢，大家发现我们的 canDAVID 呢，哎，有两个，分别是 USB MLC 点 DL 和 USB Disk 6点 DL。那大家会觉得奇怪，哎，我们为什么会有两个 USB CAN 点 DL 呢？那这实际上是因为 USB Disk 的本身协议的一些特殊性。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有的 USB U 盘啊，它支持同时插在我们 PC 上，同时能既储光驱又储 U 盘。大家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我一个读卡器呢，同时能插四个设备，能插 SD 卡，能插 CF 卡，对吧？那我把这个读卡器呢，我插在 PC 上，哎，我出现了四个盘符，当然有盘符可能是不可访问的。那么，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模式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加载四次这样的驱动，对不对？那么，在 USB Disk 这里呢，它就有一个叫做逻辑单元这样的概念。我们刚刚介绍的像读卡器，我们插上 PC 上出现四个盘符，那么实际上每个盘符呢，在我们 USB Disk 这个协议里面就叫做一个逻辑单元。所以呢，我们在 USB Disk 这个 Client Driver 实现的时候，我们特意要把它剥离开来，那 USB MLC 呢？它主要去负责一些USB 就是 U 盘之前初始化的一些信息的 query。那么具体到这个盘符 ，OK， 或者说这个逻辑单元的一些具体操作，是由 USB Disk 6点 DL 来处理的。OK，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目前 USB Disk 如果我们有多个逻辑单元在我们 Windows CE 上的一个情况。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我们找个读卡器插在我们 Windows CE 上，大家可以去发现，哎，我们是不是 USB Disk 6.0 DL 啊？大家这里可能还要注意一下，其实如果我们这里的 USB Disk 6呢，可能是另外一个 DL， 比方说是 CD-ROM， 因为我们还支持 USB 光驱什么之类的嘛，这都属于 USB Master Storage 这个class。OK， 所以我们的 USB CANDRIVER 呢？可能是由多个驱动组成，然后呢，我们可以由，并不是之前经营必须得自己把自己给加了起来，我们可以把其他的驱动给加了起来。那这一点呢，如果大家之后去做一些 USB 辅助设备，就像我们的 C 上去做 USB 辅助设备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样一个模型去做啊。那么这里还忽略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是简单就说，哎呀，我们去导注册表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导注册表这个过程呢，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那么，我们这里再把这个注册表程序呢单独拎出来给大家说一下。那么 ，Windows CE 规定呢，那我们这个注册表寻找的这样一个路径呢，实际上是 DNS 的，你就是说你必须去找叫做 Local Machine， 然后 Drivers USB Load Clients 这样一个路径下面。然后这个介质下面它有三层的 public key， 分别是设备的 random 信息、设备的类型信息以及设备的接口信息。OK， 这边是三层 LT。OK，那么每一层呢，如果就是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这样一个寻找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设成 default。那么 host 呢，会去在这个路径下去找这三层，他来去找认为是最合适的这样一个驱动。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样一个例子，OK，左边这个 tree 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搜索条路径，然后它接着呢，有刚刚我们介绍的有三层这样一个 double key，刚刚说的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的一个 random 信息啊？那么这个 random 信息呢，主要是哪些呢？就是一些 PID，就是 product ID 和 vendor ID 啊，是一些制造商的信息。那么如果我这个制造商，我希望我的我的设备呢，只能被我的这样一个驱动所加载、所控制。那么，在这个键值这个地方，我就设成我的 PID 和 VID 即可，对不对？下一层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设备类信息。我们设备类信息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之前说的，我们一些标准的这样一个 USB 设备，对不对？我们有一些USB 的 camera、video 类的，有那个storage 类的，有 HDD 类的。那我们可以在这层直接来设，比方说这里有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三就是一个这个数字呢，就代表了 HID 这样一个 interface，八这个数字就代表了 storage 的 interface。那这边大家看到像是我们一个标准的，对吧？我们标准类的这样一个支持情况。那么我们也允许是说，哎，你对一些不标准的设备，对吧？我们大部分可能是一些 OEM 上自己定义的一些 USB 设备，那我们也是可以支持在这边直接生成自己的一些相关信息。OK，那这边呢，这个 slide 会更详细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您需要不要设成 default 的形式的话，你需要可能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 vendor ID 下划线加 product ID 下划线加 release number。OK，那么这 release number 你可以省略啊。直接打成两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对于设备 class 信息呢，因为在USB 组织也规定了，就是一些 device class 还有一些 sub class，对吧？那我们的 sub class 也可以通过这个下划线来放在后面。同时我们方向盘可以多个 protocol，我们把 protocol 也放在这样一个通下划线接在后面。然后呢，如果对于这个 vendor ID、PID、device class 这些信息还不够，对吧？或者说我们可能多个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还可能再以 interface 的这样的形式再去找，那我们 interface 这一块呢，我们可以提供 interface class，啊，它也有它对应的 sub class 和 protocol。那么 USB D 去找这个注册表呢，它实际上会去找最 general 的那种。OK，那比方说 default 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它第一个去找的。比方说像对于三。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就是 HRD 这样一层 device，它会先去找有没有这样一个驱动存在。就是这样，如果有这样驱动存在的，那么这个驱动它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去撼动所有的 HRD 设备。OK，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驱动存在，它再会去找。那如果比方说，如果我们有一个键值是这样式的，叫做三下划线一下划线二，那么就是一个HRD 的，并且呢是一个鼠标。OK。这个就是我们在设置注册表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一个 USB 注册表设置的一个example，其中在这一块我们是一二三四下划线五六七八，接着呢我们是 default，下至呢我们是二五五下划线二五五下划线二五五，接着呢我们又提供了一个叫 My USB Device Class，OK，然后在这个键值下面呢，我们有两个 value，分别是一个 DL 会指定这样一个my USB driver 连接，另外是一个 prefix 是 IBC。那么这个字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呢？当一个 PRD 等于一二三四，说错了，VRD 等于一二三四，PRD 等于五六七八，并且它的interface 的信息是一个 vendor 定义，比如说它这边是 NEXFF。就二五五了，二五五，并且它的 double class 和 protocol 都是二五五。对于这样的设备插入的时候，就会加载我们的 USB D driver 连接。OK，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根据自己的 USB 设备的这样一个信息去设置，正确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 USB 注册表路径，这样我们的 USB 扛杀了才能正确的被 USB 地所找到。OK，然后我们再跟你来说一下 USB 扛的 driver，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USBD driver 一个 attach 的流程呢，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的最开始呢，我们会接到 USB device attach 这样一个 HR，但接到这 HR 之后是不是结束呢？不是，我们的驱动呢，还要去决定我们是不是想去控制这个设备，因为刚刚说了，我们的一个可能有一些很 common 的这样一个驱动，然后。它并不是想就是说控制每一个 USB 设备，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会去检查我们的设备信息是不是我们这个驱动所想要控制的，并且呢，如果我们这个驱动呢只支持部分的 interface，刚刚说了，我们一个设备啊是可以多个 interface，它是一个复合设备，如果它只支持部分的 interface，它可以去调我们还有一个 API 啊，可以调这样一个 API 呢去加载为每个 interface 去加载单独的这样一个驱动。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我们得注册一个 callback 的路径，那主要是用于在设备打出的时候，我们去来卸载驱动来用的。基于这简单介绍一下 USB device attach 这个函数的一个介绍。那刚刚也说它是在command 驱动接到被第一次加载的时候会叫了，那其中它会有一个聚品啊指向这个 device，并且它第二个参数呢会有一堆的。函数列表，我们会通过这些函数指针来操作来去调这些函数，然后我们有一个 interface 结构体，我们会拿到这个 USB，就是我们这个 interface 的一些具体信息，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唯一的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其实就是之前给大家看到，就是比方说是这边的，就是这个 my USB device talk 这个是一个字符串，也会被传进来，同时呢，有一个不外值的这样一个变量叫 accept。control，比如说这是一个输入参数吧，说错了，输出参数，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这个驱动去接受这样一个设备，OK，你最后还有一个是driver 设置相关的，那我们接着往下看，OK，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 USB 扛 driver 呢是会叫 active device 这样一个 API 去把自己给加载起来的。那么我们这个注册表相关的这个路径放哪里呢？我们一般是建议你就放在这个 USB Pan Driver 对应的下面。OK，你要放到其他位置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你可能在调用那个 API 去加载这个驱动的时候，你那个路径要填写正确一点。那目前我们的 LAMP 基本上都会把这个路径放在这个 USB Pan Driver 下面的。OK，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下面是一个我们这个驱动卸载的流程。比方说，OK，那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去要拔出了，同样我们的硬件也达到这样一个中断，并且报告给上层的这样一个 control 驱动。control 驱动会叫我们之前在加载时候设置的一个 callback 的一个 routine，会去通知这样一个 USB controller。那 USB controller 呢就会叫一个叫 deactivate device 这样一个 HR 给 device manager 呢，实际上叫这个 dinit 这个函数给这个 USB card driver。那我们的一些卸载，包括资源的一些销毁，主要是放在 dinit 这个函数里面去做。最后呢，这个 driver 从内存中就被卸载下去了。OK，这卸载流程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这边就是刚刚之前的这边这个过程的一个具体描述，OK。所以呢，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一个 USB controller 它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首先，去跟设备进行交互，发现去看，哎，这个是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一个硬件啊？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硬件啊？我来去跟它交互。接着呢，我们需要设置一个。callback 的 routine 将来一次的时候会得到通知，不然将来你一旦设备拔出的时候，你驱动得到通知，那可能会有一些异常出现。然后呢，我们需要在我们代码里面呢去调这个 API，就是 activate device 这个 API 去把自己给加载起来。然后呢，我们必须暴露成一个标准的流式驱动接口。 并且呢，我们会有一些 USB 卡的 HI 啊，通过这各种 HI 跟那个底层host 整个来硬件来进行交互。那这边会再给大家来列举了一些 API 吧，比方说我们想如果想去查询设备一些信息，我们可以调用这样一个 API 叫 get device info。OK，你这边上有一个公共的，就是一个 USB handle，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handle 就可以去获得这样一个 USB 的 info。那这个 handle 实际上是在 driver 那一层就传递过来的哈。那么我们拿到的这个设备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信息呢？USB 设备信息呢？就是这边一个结构体，大家看到了哈。这个结构体里面有一些decount 啊，然后一些 descriptor 啊，有一个 config 的配置啊。啊，那么大家这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 USB 设备里面可以有多个 config，就是 configuration，就是多套配置，但是一次只能有一个config 是被激活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active config。OK，我们万一这个设备有多套这样一个配置的时候，这个变量呢去决定我们是当前用的是哪一套 configuration。那么这边说到这边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就是那个描述符。那么什么是描述符呢？描述符是 也是 USB 官方组织规定的一种描述设备属性的一种方式。OK，那有哪些呢？有设备描述符。那么大家看到我这边那个主要就是我们 USB 就微软定义的一些结构体。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设备端来提供的这样一个。来去实现的这个结构体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有一些configuration 的描述符，然后并且我们有一些接口描述符，最后我们有 endpoint 描述符。那么比方说像一个 configuration，它有几套 interface 啊，每个 interface 的刚刚前说的那些class label 啊，sub class 啊，都是在这个描述符里面去存储的。那么这个信息呢，实际上我们是 device，我们 USB device 呢，里面就已经固有的。比方说像 U 盘，OK，它里面的configuration 啊、interface 啊、endpoint，它这些描述符啊，都是一个固有的。那将来插到我们这个 Windows CE 上呢，我们是通过那个 host controller 这样一层驱动的，会把这些信息给上层。OK，那么 USB 描述符呢？刚刚说了，就是主要是描述设备的一些属性、一些接口当然也不会扩展信息，比如它需要多少环电流，OK，这些信息都会在描述符里面去存储。那我们去拿这些描述符信息呢？我们就通过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 API，就是 get device info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方说像在服务设备或者我们去 check 我们这个设备是否，我们这个驱动是否接受这个硬件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我们需要这些设备信息。OK，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API 去 get。OK，这边是介绍那个设备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那么设备描述符呢，主要是一些PRD、VRD 的，然后以及版本信息，包括它支持的 USB 版本信息，对吧？那其实比较简单，包括然后那么控制描述符呢？啊，不是配置描述符里面主要是一些，我这个配置里面有多少个 interface，并且它 descriptor 的长度是多少，并且我是不是一个组件供电的还是外部供电的这样一个设备啊？然后它是不是支持远程唤醒啊？诸如此类的，都在配置描述符里面去定义。那我们这边给大家列举的一个结构体呢，就是我们这个设备描述符的一个结构体，然后这个列举的就是一个配置描述符结构体。那这边其实就不跟大家一一细说了哈，那大家可以去从因为这些结构体的具体的变量定义呢，实际上是有 USB 官方标准的我们也是 follow 这些官方标准的。接着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接口描述符。接口描述符呢，会包含更多一些信息，包括一些接口的interface 的 class、subclass 和 protocol。 然后它的 interface 如果有多个 interface 的话，每个 interface 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那么我们 interface number 的话，是多少呢？也会在这边列举。然后还有一些可编的 interface 的编号，然后呢，我们可能又还有一些其他的投信息针对不同的 interface。OK，因为比方说像标准的窗口啊，CDC 类，它有些针对这个这一类的设备，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descriptor 的投信息，那么也会跟在这个 interface descriptor 后面。OK，那么这边是我们一个 interface descriptor 的一个结构体，那这边实际上是一个 common 的一个标，就是每个 interface 所都有的这样一个 descriptor。啊，这个还就是 class 相关的一些 descriptor 信息，并不在这个结构体里面所包括。那同样的，我也不一一具体来介绍了。OK，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endpoint 这样一个 descriptor。endpoint descriptor 里面，因为 endpoint 呢是我们之后 TypeScript 会直接打交道的对象，所以那会可能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我们会在这个 endpoint descriptor 里面定义一些这个 endpoint 它的类型是什么类型。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 USB 当中有四种传输类型，那么就在这里去定义。那么同时它的方向是 in 还是 out，对不对？然后它的 polling interval，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 USB 下的中断跟从中断不同，它是以统计 polling 的方式。OK，然后它的支持的 packet 的 size 多大？那么这些信息实际上一样的，就是也是 USB device 已经定义好的，你只需要通过 get device info 这 API 去拿即可。同样，这边这个 endpoint 的这个 script 的一个结构体我给大家列举出来。那具体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个官方的组织的这个相关文档。OK，那我们现在如何来写一个 USB transfer 呢？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个特殊设备，我们现在要为这个设备写一个 USB Class Driver 驱动，我们该如何着手去写呢？OK，首先，我们的建议是说不要从头开始写因为从头开始写可能会有一些点我们可能无法顾及到。那我们建议是说，我们去从 Example Driver 去改。那么从哪个 Java 去改呢？那我们也建议，就是说普通的 Java 打印 Java，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OK，那我们建议是说，我们从普通的 Java 去改。然后呢，当然相关的一些注册表设定，就是按我之前的一些说法，就是说你注册表设置得设计好，不然你这个驱动可能加载都加载不起来啊。那么当然。如果你的设备可能跟我们目前已经支持的一些设备很接近的话，比方说我们已经支持 IMX，已经支持 Serial，那么比方说你的设备它可能暴露的跟 Serial 的协议很接近，那我们当然也建议你直接从 Serial 这边来去改。那么在我们 C6.0 上面，USB Driver 这个架构以及注意点会有一些不同的。首先，从 USB 我们之前介绍的 USB 的架构，OK，其实在 C6.0 下面没有变化，仍然保持这样的架构设计，OK，只是一些细节、一些结构体、一些投影件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在我们 C6.0 跟5.0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内核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一些内存的布局 layout 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对内存的一些访问上有所变化，这也是我们 porting 一个USB ClientDriver 从5.0到6.0上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对于内存的这样一个使用和访问上，我们得用一个比方说我们得用这样一个 C Alloc 154这样一个 API。然后呢，其实我们的结构体的这个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如果你希望你的驱动同时能兼容5和6的话，你可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考虑了。OK。那么我们这个 ClientDriver 呢，将来在6.0下面也是属于 Kernel Mode 的，OK，所以还是比较 OK 的啦，就是说你还是有很多控制权，你可以想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不会有在 User Mode 的一些限制。那这个主要就是说在 C6.0 下面我们 Porting USB ClientDriver 所需要注意的一些点。那么针对一些性能问题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 USB 速率很快。 2.0.4.8.0，那我们很多应用场景也需要我们就是看中了 USB 这样的高速特性，才采用了这样 USB 这样的接口。那我们的驱动呢，如何能保证这样一个速率最大化的就是能得到实现呢？那我们驱动可能需要注意一些这个性能上的问题。首先就是说，我们建议不要做对数据的一些搬运，不要用 memory copy memory copy 的话是很耗时间的。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共享内存再不行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DMA，对吧？我们尽量不要使用 memory copy。那这个主要就是对于一些高带宽的传输，memory copy 可能无法满足。然后我们有一些 API 叫 C alloc share buffer，OK，我们可以使用这些 API 来做共享的 buffer。那这一块其实主要就是在内存的一些搬运上，大家需要注意的方面。那么，我这边也给出了大家就是一些关于 USB 测试的建议。我们 USB 测试呢，其实也分很多块。比方说，首先我们会有个 USB 的副本车硬件。这个硬件呢，本身出厂之前呢，它也会到 USB 官方组那边做一些测试。所以会通过一个叫做 USB logo testing 的一个叫测试。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拿到手的这个芯片啊，它本身是测试过的。所以它的演出啊，它的一些只要你的排版不是很有问题的话，它的信号各方面都应该是 OK 的。那我们主要是我们软件上的一些稳定性的测试。那我们 CETK 呢，实际上是提供了这几样测试，分别是一个 host control driver 的测试，以及性能和压力的测试。那这个测试呢，本身可能搭建的时候需要大家去搭一台 CEPC，而且去找一个叫做一个特殊的 USB function 的这样一个 PCI 卡。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不一定有这样的环境了。OK，那我只是建议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环境的话，可以搭一个这样的 CEPC，然后去做一下我们这样的 CEPC 支持的 USB 测试，那其他还是比较有用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由于这部分测试代码不是公开的，我给大家也列举了这个下面这个路径呢，就是我们这些测试的源代码的地方。其中他们在测试过程中呢，会把自己刚自己给虚拟会虚拟一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有6个 endpoint 的一个设备。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部分源代码，去看一下，它代码是怎么写的，它的 client driver 是怎么去跟那个6个 endpoint 进行交互的那这也是我们去写 client driver 一个很好的参考。OK，那么然后其实这边这三项测试呢，还是主要是对我们的 host controller driver 的一个相关的测试，它的性能压力。那我们的 client driver 呢，那我们目前建议是说，OK，我们不要只单独对它进行测试，我们建议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些逻辑相关的测试。比如你是个 USB 串口，然后你接的是个 modem，然后你会通过这个串口进行 RUF 拨号上网。那我们建议是说，你直接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测试，OK，不要去单独去测它的这样一个 client driver，因为这样可能不太方便。我们建议是说，我们会把它的上层跟它一起结合起来去测。OK，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话，还比较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些 USB 还有 Java 的各个方面。那其实大家真正去做开发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去切身体会的去看一些源代码，去做一些实验，去找一些相关的文档。那么我们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课程的一些内容，就是说，首先我们 USB 驱动开发一个很大的复杂性。很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加载顺序比较奇怪的哈，跟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这个驱动加载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而且文档上面的还比较有点令人疑惑哈，所以大家计算上面可能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第一步先把这个加载顺序搞定，那么这一块搞定的话，其实后面的逻辑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然后呢，我们不要从头开始写，我们建议是用打印机驱动或者找个最接近的这样一个 class 驱动，就是我们 C 加支持的这样一个 class 驱动的去来改， 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并且能帮你避免一些相关的一些错误。然后，如果大家想 point 到 Win32 点零的话，也是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只要注意一些 memory 操作啊，一些结构写变化即可。OK，那么今天下午的课程讲解部分到这边结束了哈。那么先大家休息一会儿，然后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这个 Lago Meeting 的这边的这个问题和解答来提交一下。